前外勤讲员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专题，请楼上的同工帮我一下。我们再次来思考神那奇妙的恩典。请问楼上的投影的同工啊，帮我放一下下一张，有没有？好，谢谢。我们今天特别会提到这个罪的问题，可能很多人我们都很关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保持干净是一种的美德。我太太有时候也埋怨说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一个人，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只是喜欢把东西保持得整齐干净而已。但我们都可能会同意，看起来干净跟真正的干净可能中间有点分别。这个时代特别这些生产清洁用品的公司，他们很聪明，有时候就生产了一些产品让我们看为感觉上好像很干净，但其实不一定。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厨房的这个垃圾桶很臭的时候，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个垃圾把它倒掉，然后把这个垃圾桶洗干净，那就没事了。但有时候如果你太忙了，或者是有时候稍微懒惰一点点的时候，有个产品叫做芳香机，你就对着那个垃圾桶嘶嘶喷一下，闻起来很干净，但其实没有很干净。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放到属灵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有时候特别有些刚信主不多久的弟兄姐妹会跑来问我说，哎，到底我是否还是一个的罪人？到底耶稣基督他赦免我的罪的时候是赦免了我哪些的罪？我在神面前是否还是一个的罪人？是否我的罪就好像那个芳香剂垫子喷一喷看起来很干净，但其实我的罪还在？我想不止新的基督徒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我们老基督徒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挣扎。如果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的时候，那为什么我在生活上面常常还是会继续的犯罪？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的问题。我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考这个的问题。首先我们去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时候，到底是赦免我们哪一些 的罪？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当保罗在这边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凡所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是他生命的主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保罗说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会为我们所犯的罪而被神所审判。当保罗说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是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一生我们都会犯的罪。因此当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再定罪的时候，我们一辈子的罪，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也许记得，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强盗都跟他一同钉十字架，那其中一个强盗他就跟耶稣来求怜悯。耶稣跟他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的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意思就是说，耶稣愿意来赦免这个人的罪，愿意来接纳他。当这个人还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已经历史的而且完全的赦免他的罪。因此当天当这个人断了气的之后，他只是回天家，回到天堂那里。耶稣并没有说，你啊，你这个情形啊，我想想看，也许你要先接受洗礼，要经过门徒训练，好好的读圣经，然后参加聚会，然后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以上所提的这几个步骤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不是我们得到神的赦免的一个的前提，一个必须的条件。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跟十八节给予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应许，好，包括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使徒约翰说，当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是活在神的爱的当中，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了我们负担不起的这个的代价，他已经替我们的罪而死。当神已经跟我们连上了这个永恒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把这个关系能够切断。神的赦免，神的这个拯救是无价的，是个完全的拯救。如此的一份的确据，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同在，我们唯一能够对神的回应就是感谢主赦免了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我们说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一笔勾销，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好消息。但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下一方面的疑问，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的时候，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常常还是有这个罪的挣扎，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还是会犯罪呢？当我下一次犯罪的时候，神怎么样来看待我？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其实不止我们有这方面的挣扎，连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也有同样的一种的挣扎。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保罗这样子感叹，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听了保罗的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们心中都会说阿们 yes， 我也是这样子，你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就算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生命的主之后，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罪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有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这样子一个的欲望，我行我素，没有愿意听从神的心意，这样子的一个的欲望。然后外在的因素，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的周遭还是有许多的引诱。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这边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撒旦他利用各种的因素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跌倒犯罪。 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连我们将来会犯的罪，耶稣都已经赦免，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面对罪的诱惑。只要我们一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魔鬼还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引诱我们，要我们跌倒犯罪。但是我们当我们已经接受了主之后，我们再犯的罪不会带来我们永远的沉沦，只是让我们暂时的跌倒。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跟小孩之间的这样子一种的关系。当小孩子他不听话，没有听从父母亲的话的时候，他这个悖逆不会把父母亲跟小孩这个关系切断，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听话会让父母亲伤心难过，这个关系就好像疏远了。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一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仿佛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疏远了。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他所要做的，他就是回到父母亲的面前来认错，然后父母亲再次的来原谅小孩子，这个关系就能够修复了。在属灵的领域一样，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很多基督徒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这个的应许，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注意看，约翰他所写信这个对象，这段经文的对象是向着基督徒，不是向着慕道的朋友，意思就是说，这个罪不会让我们基督徒再次的沉沦，乃是神给予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任何时候，当我们下一次再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认罪，神再次的来赦免，以致我们暂时跌倒的这个罪能够得以消除，不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说我们跟罪的这个的挣扎是一生的功夫，是一生的一个的过程。那我们可能会想，那我们不犯罪那就最好了，那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免除这个试探的诱惑，以致我们在罪的这个试探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过一个苟且得胜的偷生的这样子的 一种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三节，他勉励我们说，当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保罗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已经有一位新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常常做好思想的准备，到底我们要服侍哪一位的主人，到底我们要服侍神，还是我们继续的服侍魔鬼撒旦。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不断的继续的把我们自己来献给这位救我们的主。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罪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觉得罪有那么的可爱吸引。就好像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例子，就算一袋的垃圾像喷喷，没有人会去拥抱这袋的垃圾，因为知道里面是腐烂是臭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罪应该也是同样的角度，罪就不再觉得那么的可爱，反而我们是拥抱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更多的来爱他，更多的来顺服他，更多的愿意听从他的话。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不只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有这个自由可以侍奉那位爱我们的主， 但同时神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当保罗提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提到我们说我们要穿上的全副属灵的军装，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我们注定就会失败，会跌倒，会犯罪。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来求，向神来支取力量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就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就能够抵抗魔鬼撒旦他的计谋。魔鬼撒旦他最厉害的其中的一招，就是他使用谎言来欺骗我们。从古到今，魔鬼撒旦他的计谋也没有改变，他今天还是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耳边来跟我们散布谎言，来引诱我们，仿佛我们能够不听神的话还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可以抄小路，我们按照自己的喜欢的方式去行，来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当年耶稣基督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被魔鬼撒旦试探，同样的魔鬼撒旦用谎言来欺骗他。在 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这段的事情的时候，魔鬼撒旦向耶稣说，你肚子饿没关系，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就能够充饥了。耶稣怎么样回答魔鬼撒旦他这个的试探？在第四章的第四节，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然后第二次魔鬼撒旦又来试探耶稣，把他带到圣殿的上面，然后说，你从这个殿圣殿上面跳下去，神会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你。耶稣怎么样来回应？在第七节，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魔鬼撒旦把万国的一切的荣华展示在耶稣的面前，说，你拜我一下，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给你。耶稣怎么回答？第十节，同样的，耶稣说，撒旦推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有没有注意到，在三次的回应的当中，耶稣他都引用了圣经的话语，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因此耶稣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语。当我们记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真理跟谎言。因此弟兄姐妹，你们有读神的话语吗？你们有读圣经的习惯吗？如果我们脑子里面没有放着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下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可能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分辨哦。当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支取力量的时候，这些的知识就化成行动，神就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试探。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还是会暂时的犯罪跌倒，但同时神应许要加添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一生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否还是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一边犯罪然后一边求神来赦免，一边犯罪一边回到神的面前来忏悔，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会不会落在这样子滥用神的恩典的这样子的光景当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他就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当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回到神的面前来忏悔的时候，那不是更显出神的恩典的浩大吗？保罗自问自答，第二节他的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明白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要救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接受羞辱，接受这个痛苦，耶稣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浪费神的恩典吗？我再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在过去这几年来到美国求学的海外的留学生，比一般来说比过去20多年前我来美国的这个年代，这些学生现在的学生比较富有，其实不是他们富有，是他们的爹妈富有。那很多时候这些学生他们来到美国出门之前，父母亲就把他就给他一张信用卡，哎，你拿去防身，有需要的时候就拿去用了。结果怎么样？那有一些这些的小孩，这些学生来到美国之后，就得很大手笔，反正有卡，这个刷，买这个，吃那个，刷一下，反正他们永远都看不到这个账单。他们在这边消费，在地球的另外一半，他的爹妈在付费。当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浪费金钱的时候，也许他们爱父母亲的金钱过于爱他们的父母亲，他们活在一个对于他的父母亲是一个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爱的关系的当中。同样，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边犯罪一边求神赦免的时候，就好像这些的学生，我们浪费了神的恩典，我们不了解神的恩典，我们还在活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的生活的当中。圣经说当属神的儿女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让神难过。我们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30跟31节，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是向着基督徒来说这句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是让神来痛心难过。因此当我们活在一个跟神是一个爱的关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跟神这样子的一种的关系。既然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的活在跟神的这个爱的关系的当中。当我们已经是属于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14到15节，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属于主，我们要过一个以主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要在现在罪的当中让神来难过。当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是主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成为一个的过去，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赦免了 我们一生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面来承担我们的罪。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每时每刻还是在罪的挣扎的当中，但是神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愿意来倚靠他，当我们愿意来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我们跟罪的挣扎是一生的功夫，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同样也是一生的路程。当我们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跟罪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这是我们一生要经过的路程。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像这个英文的我们的今天的信息的标题那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是 sinless， 我们已经没有罪了。但是同样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减少我们的犯罪， sinless。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为到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